好，在进入下一个主题之前，我们再先请看一下168页的哈，有几个，我们先看一下168页的注脚452啊，刮符二在自论里面讲到所谓的这个心哦，注脚452的刮符二在自论。我们看第二行，就这边讲的是说菩萨怎么观心念处，就观这个心念处，菩萨观内心，是内心有三相，生住灭，他会这么想，说是念的四心从无所从来，灭亦无所至，这个我们也常听啊，我都常看，但从内外因缘合而生，所以 他并不是固定不在，固定不变，或是固定在某个地方。那接着他从这个生住灭相，或是从时间上，或者从有为法，有为法具三相嘛，生住灭。那接着他又说四心无有定实相，你要抓一个心的实相是不可得嘛，亦无时生住灭，亦不在过去未来现在世中，所以这个是属于三时。前面是属于有为法三相，那接着是四心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四心亦无性无相，亦无生，亦无始生者，所以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就跟我们这边所说的三处是可以参照的。那无性无相无生无始生者，这个讲的都是在讲他的无自性空啦，重点就是说他是内外因缘合而生的，这个产生新的这个作用。好，接着看一下注脚的453，一样是在这一页，注脚453，导师在《色大圣论讲记》里面提到，就跟我们这边所讲的是很相近的。空中的观法，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中观的现观次第一样，直观一切皆空，事实上只是一门深入，所以可以分为观一切法皆不可得，在反观能观的心亦不可得，更进一层观空相亦不可得，等于说他你观这个心不可得，那可能你的心会升起一个空的这个概念或是空相，那你还要超越才是真正的体会到了。所以我们之前也有在讲在讲那个不知道诸位还有没有印象，在习圣真中观里面讲空啊，佛讲空有三个层次第一个是分析空嘛，分析到最后这个最小单位，不管是时间上或是物质上的最小单位，分析到最后这个是他们认为是空的，因为从大的物体变成一个很微小的单位叫极微嘛，那时间就是刹那，所以第一个是从分析来说分析空，所以他可以知道最小单位来说，他们认为有个最小单位，再分析下去不可再分析的。第二个是观空或是空观，这个就是从有些是有的，有些是空的来说的，这个就有点像唯识所说的是有尽无了。那第三个就是本性空，就是层层的超越到所谓的还有个空相这个概念，进一步就体会到所谓一切法本性空这个道理。那这个跟这边也是可以互相参照的，一切法皆不可得，一切法空这个道理。好，我们接着或许刚刚或者那边比较稍微复杂了一点可是它核心讲的或是它的说明，这个修行的这个次第讲的实际上就是说了，就是我们要观一切法的实相，观一切法无自性，那观一切法的空。好，接着从世俗上，所以我们请看170页，刚刚是从圣意观心来说，圣意观心是心是无自性嘛，那世俗合心忘有，这边从世俗地来说，我们 就凡夫的体验经验来说，接下来是我们比较常有的经验或体验啊。可是这些是必须要去除的，甚至或者是说这些是我们必须要去认知、了知、认清的。好，那我们一样来稍微练一下了，从170页这边开始，倒数第二行。又大家舍，心去如风，不可捉故，心如流水，生灭不住故，心如灯焰，众缘有故，是心如电，念念灭故，心如虚空，客尘污故，心如猕猴，贪六欲故，心如画师，人起种种业因缘故，心不一定，随逐种种诸烦恼故，心如大网，一切诸法真上主故，心常独行，无二无伴，无有恶心人意识故，心如冤家，人与一切诸苦恼故，心如狂象，道诸土色，人坏一切诸善根故，心如吞钩，苦中生乐想故，是心如梦，与无我中生我想故，心如苍蝇，于不净中起净想故，心如恶贼，人与种种考略苦故，心如恶鬼，求人变故，心常高下，贪畏所坏故，心如盗贼，劫一切善根故，心常贪色，如耳投火，心常贪身，如君酒行，乐胜古音，心常贪香，如诸喜乐不尽中卧，心常贪味，如小女人乐着美食，心常贪触，如淫浊友。那这边啊，稍微可以数一下，这个大概是有24个哈。接下来我们先藉由导师的说明。那在这之前，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注脚啊，461哈，171页注脚461，这个在《大圣本身心地观经》里面有提到哈。那我又稍微数了一下啊，所以用那个上标的中刮符啊，大概有26个。那稍微看一下，是比较有趣的是，像第七个，有看到第七个吗？第七个是心如猿猴，可是他这边讲的是有五欲数不暂住故。那如果我们对应前面的，在170页这边讲是贪六欲，当然这个当然不是一个很大的差异。好，接着呢是第九个，心如铜仆了，为诸烦恼所摄意故，这个到我们对应上面是没有这个同补这个概念。那另外的是在23个是心如野鹿了，主假身故，这个也在我们这部经也是没有。那我们是贪身，声音是像什么，像在军行军或者在军中常喜欢听到这个打胜仗的那个鼓乐的鼓音的，是比较特别的。那25个是心如中风哦，蜜蜂的蜂哦，即蜜未故。那我们这边也是没有这么去用譬喻的，那就稍微可以知道，不同经上的说明上就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啊。基本上有些大部分是很相近的了。好，我们接着看导师的解释呢，我们请看这个就经文的下面，经文的就白话解释171页。圣意观中心是毕竟不可得，那这边圣意观就前面所讲的就是我们心意啊， 我们可以稍微附注一下，这是165页到170页哦，讲义的话哦，是曰圣意，圣意观心无性哦，他讲的是这个哦。那接着看哦，圣意观心不可得，那有的是世俗的如幻妄心，那这个就是我们心二，我们接下来开始讲，从177页这边171页开始。那世俗的如幻妄心呢，是这个作业受报的主导者，主要的主角了。好像我们会想说，哎，为什么我们现在会遭受这样的痛苦？那这辈子我们当然看得到，啊，可是过去呢，我们看不到嘛，所以有时候我们不用想太多了，不用怪别人，不用怪天或怪谁，有时候就是我们过去世所造的因缘。虽然这个所谓的轮回的主体并不是一个不变，不过都是有因有缘的，有因有缘。 好，我们接着看上面说明的观空入证，就是刚刚说的这种，从不管是从净空是有，或者从片观一切法空，这边基本上都是从观空入证，证就是清证所谓的诸法实相，本可以直接无性即性，就是厉害的人无性即性，这个本来可以直接接着无性即性这个下文。这边所要讲的是什么呢？这边所要讲的是说，这些譬喻事实上如果我们看的，就是如果你翻回前面的，就是如果我们看到最后就是170页后面，或者你看经文啊，看经文，看经文是在165页的，165页是导师的意思是这样子的，165页如果我们看经文，这个心是三世诸佛不可见不可得，那为什么有这些心的作用呢？但以颠倒想故，心生种种差别诸法，那起种种业，受种种身。老师认为这个就是所谓的观空入证，所以你清证诸法实相，你体证当下，那可以直接接所谓的无性即性，这个你再翻一下177页，177页老师认为事实上这个经文直接接这里也合理啦，那177页的经文就是刚讲说嘛，就是因为有种种的万想分别，所以造种种业，受种种身，所以如是加设求是心相而不可得，若不可得，则非过去未来现在，若非过去未来现在，则出三世，若出三世，非有非无，若非有非无，即是不起，若不起者，即是无性，若无性者，即是无生，若无生者，即是无灭，若无灭者，则是无所离，若无所离者，则无来无去无退无生，若无来无去无退无生，则无行业，若无行业，只是无为。导师的意思，这边所要讲177页所要讲的是说，前面的经文165页直接接177页，这边也是合理，可是呢我们看为171页的说明，可是这边呢我们看171页的倒数第二行，上面从空入证嘛，本可以直接接无性即性，就刚我念的那一段文，就是177页那段文，但是由于呢世俗幻妄，就是如幻的妄心，本不可得众生着有，就是这些心的作用，接下来要讲的24句或是24种譬喻心的作用，这些都是如幻的，如幻如化，而且是虚妄的，可是我们凡夫认为是实有，所以才会这些才是颠倒意想分别的根源，所以这边呢这边就开始大家的就是呵责，先说明他的种种不是嘛，那劝众生要远离这样子的所谓的意想分别，那如果可以知道心的如幻非实，没有不受迷惑，不受外境所迷惑嘛，那知道心的本性空而不执着，自然可以离这个妄心而现证无分别法性， 就是现证这个诸法实相。那为什么要加入这段文？导师的诠释就这样了，就是说如果一开始你可以亲证诸法实相，那你又不会在世俗上又不会产生迷惑，就是让心的这种种种作用产生迷惑了。所以他这边又进一步的来呵斥这样子心的种种的意想分别。如果我们可以直接体证诸法实相，基本上没有进一步在呵心的呵望和这个妄心这一段，事实上也可以直接接后面的，就是无性即性，就是讲的就是心如果可以体证这样子的无分别法性，基本上就解脱，那就是无为了。那这边呵妄心总共有24句，事实上也是收集的阿含或是毗尼律嘛，善说的大乘。好，那在看这些譬喻之前呢，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注脚的了。注脚464要说明的是在说明这个颠倒意想分别的根源，这个内涵。那瓜弗二是自论的，自论。我们先看瓜弗三好了了。为什么会有意想分别，或者为什么我们众生自然而然会意想分别呢？在瓜弗山导师在《中观论颂讲记》里面提到，经上说，就是因为我们不正思维，没有正确的思维，不能正确的了知法的实相，就是对法相如实了知，所以呢就会执着镜像境界的种种相。那由于执着境相就起了意想分别，那由于意想分别就起了贪等的颠倒烦恼。所以反过来说呢，烦恼是由颠倒来的，那颠倒是由妄想分别而有，那妄想分别由不正思维生。所以要灭除烦恼就要从如实正观下手。一般说如理作意啊，就是我们对境的时候要如理作意，感觉上这个有点是这个顺序啦，你们就稍微看一下这个文的顺序，就是我们对境产生不正思维，不正思维之后就会妄想分别，妄想分别之后就会颠倒，那颠倒之后就起烦恼。而事实上这个它并不是直线性，反而是像那个圆啊，圆如圆如圆环没有起点一样。因为我们为什么会看到镜就会起不正思维，因为我们有烦恼有无明，我们不清楚嘛，所以不清楚就会不正思维，我们把不清净的认为是净的，无常的认为是常的，无我的认为是我的，所以才会这样子不正思维又妄想分别，那妄想分别又起颠倒，就是这样子好像轮回或业苦也是如此的。好，所以这个从妄想分别而来，或者我们可以说我们有办法把握的烦恼是当然是根源，可是那个并没有办法一次就根治嘛，那有办法把握就是正思维如理思维，这个是我们可以这入手了。所以导师在最后一阳来说，灭除烦恼即与它相反，就跟烦恼相反，如从如实正观下手，所以还是从如理思维下手。好，那在瓜弗二是自论，自论这边讲的是让一样可以来先看一下好了。在瓜弗二先看这个171页，171页注脚栏，一样是在464这个注脚的瓜弗二自论。有人提问啊，说邪见有三种，一种是破罪福报，不破罪福，破因缘果报不破因缘，等于说他是破果不破因啊，可以说他是认为有因可是无果，所以他破后世不破今生。那第二个是破罪福报亦破罪福，等于说他是破因也破果， 可是他没有破坏一切法。这有点是他认为的因果、哦、跟佛教讲的因果不一样、欸、因为佛教讲是因果通三世、哦、他可能他认为是没有后世、哦、那现在、哦、可能这辈子结束就没有了、哦、可是现在的一切法他没有完全破坏。那第三个是破一切法、哦、皆令无所有、欸、这个好像是中观的嘛、哦、就是有点像、哦、我们来看一下、哦，破一切法皆令无所有，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跟中观所说的有什么不一样。所以在注脚廊他就说观空人一言就也是这么说，真空无所有，那这个跟第三个邪见有什么不一样？那邪见是破诸法令空，可是它是破坏一切法，等于说完全都没有了，完全都没有，就如同这个龟毛兔脚一切都是没有的了。那是观空，就知道空的人呢是观诸法真空，可是他不破不坏，不破不坏就是说生意毕竟空，可是世俗的缘起种种现象还是有的，还是有种种差别，他不会认为说人就是人，没有所谓的男人女人，实际上还是有男人女人，老人小孩都是有了，乃至不同的地区肤色啊，外表什么还是有不一样的差异嘛，所以这都是世俗上的种种差别相。好，第二个理由是复次哦，邪见人说呢，诸法皆空无所有，可是他取执着这个所谓的诸法空相而细论，细论啊，就是造作心所造作出来的，那认为一切都没有嘛。那观空人知诸法空，不取相，不细论，所以他知道诸法空，可是他也不会取着是这样的诸法空这个概念。那第三个就复次，邪见人虽口上说一切空，可是于爱处生爱，于嗔处生嗔，于痴处生痴等等。那可是佛弟子如实知空呢，心不动，那一切结识深处他不复生，就是断尽烦恼，因为你体证空就可以断烦恼，就如比如虚空烟火不能燃大雨不能湿，就是不能改变那个虚空嘛。好，这个就是属于我们有时候在讲空啊，我们也之前有看过了，执理废事的人他就认为说什么都没有，可能修行也不用了，因为你修了都是没有的嘛，所以他错解所谓的无所有或是空这种概念。好，我们看为这个本文172页的本文要解释经文，就如幻的妄心是怎样的。第一个是心就像风一样，心似有而不可得，刹那升起就灭入过去，像风一样迅速，不可捉摸了，那也没有痕迹可得，所以如风了，不可捉。那第二个是心如流水，就刹那生灭不住。所以我们刚刚认为是得到这个心，是让这个心就已经不是这个心的啊，这个是什么样的概念？这有点像我们在比喻了哈，我们观呼吸的时候，是不是用心觉察呼吸？那如果用那个所谓清净道论啊，或是南传这种修行的次第，他们想说观心路嘛哈，观这个心路过程。那这个观心路过程，你观察的时候，就是你观呼吸的当下，基本上你就是观察呼吸。如果你要安止，就是跟所缘合一，那基本上你的心就是觉察呼吸，甚至你的心最后跟呼吸结合。可是基本上你没办法去观察这个心的作用了。那基本上就是说，一般他们的说法就是说，他们比较会多的说法是入定没办法做观，所以要出定再观，观刚刚在定中心的那种状态是什么。就像我们刚在说的，你敲钟的那当下 或是你喝水的当下，基本上你没办法去觉知，你可能清楚在喝，可是你要第二个念头才知道这个水，这个钟的声音大小声，这个水质好不好，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认为我们这个心刹那生刹那灭，它生灭不住，所以在觉察的当下并不是当下的心，应该这么说，就是说已经是第二念在觉察了，并不是当下那个心在觉察。那当然从观的角度，或从大圣瑜伽师地论，他们是在止中定中做观可以，所以止观双运嘛。那这个就有点是心的作用会很善巧啦，心的作用会很善巧才有办法。好，我们接着看第三说，第三说就心如灯焰，众缘而有。那灯，你们看点蜡烛或是点灯呢，应该说点蜡烛是最明显的，灯灯相续嘛，焰焰相接。那灯焰是因缘而有，看起来灯焰是长明，不管你的蜡烛是多大多长，基本上它总是会燃尽的。可是在燃尽之前，从你点了第一刹第一下开始，它就是一直相续嘛，感觉上我们就认为它是固定不变，可是它实际上是灯呢。如果从蜡烛来说，它的灯芯有慢慢在减少减少，所以导师这边才说嘛，看起来或者你是点油灯也是一样，看起来是灯焰长明，可是事实上呢是由于油还有灯芯或是灯芯，灯芯的被燃烧，所以它接续的前后相续，可以看起来是感觉上都有亮嘛，可是事实上它是一直灯芯一直在减少，那前后的灯焰它也不完全是一样的，只是这个我们一般没办法很清楚了。人的认识，人的感觉啊，事实上有很多那个，或者是大脑，我不知道诸位有没有看过那个现代的那个科学家或是心理学家他们做实验的，就是有时候我们看起来那个图像啊并不是那么规则，可是我们大脑自然会把它补起来那个缺陷。有看过那个图吗？下次我再带给你们看。那个在心理学他们常有一个那个让你看起来的好像是正常的现象，可是如果你仔细看比方那个柱子啊它并不是笔直的，那柱子它可能是弯曲的，可是我们会大脑会自然去把它补足。这边所讲的一样，所以这个灯灯相续或焰焰相接，事实上我们认为它是一样，可是它一直一直在减少，一直一直在改变。我们比较长时间的固定不变，或是大致上不变，我们认为它就是不变的。我们大脑或是我们人就是有一个局限性，有一个局限性。好，这边讲的是心如灯焰，众缘而有。那接着是第四个，心如闪电，刹那间就过去了，所以叫念念灭。那心如虚空，就是本来清净，净是空的意名。这个我们之前我们刚上一节有看过了，所以就像虚空一样，它是不可得，由于外在外尘有云啊雾啊沙尘等等，所以才出现这个虚空昏暗污染相。现在可能除了这个所谓的云雾之外，还有一个什么，这个雾霾有没有霾害啊，就是PM 什么 2.5 之类，就是空气中的悬浮粒子这个单位的。所以我们看一下，先翻一下这个173页注脚的465，这边所讲的是什么？净就是空的意名，在我们刚刚也有看到嘛，清净。我们先看一下了， 好，不啊，我先不要好了，我们先把本文看完好了。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稍微再花一下时间哦。所以这边讲是心如虚空了哈，心就像虚空一样清，本来是清净。那这边的清净并不是说那个它的本质是清净，而是说它本质是空无自性。好，那我们接着看173页啊，经上说心性本净，课程说了是心非性啊，是心非心本性净故，如以为众生有一清净真心啊，那就不是如来虚空喻的本意啊。所以这边所讲的就是我们刚刚也有提到的概念啊，就是说这边的本净或是清净呢，并不是说它本来的清净，而是说它本性是空无自性，而不是说它的性质是清净的。好，关于这五欲呢，就是 这个五欲导师认为是可以 看作一类的，所以上来五欲为一段。那风欲是譬喻无常故空，那流水灯焰电光啊，欲无常，那虚空是欲不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注脚栏好了，注脚栏465、哦、那刮符一刮符二讲的实际上都是真常系、哦、真心系的大圣经、哦、所以从导师的著作上提到说、哦、就大圣有一个叫心性本净或是真心系的这个大圣经，或者是本性空的这个大圣经。可是在后期呢，在后期因为要诠释嘛，一样是像般若经一切法空，那后期的像这个这边所讲的大圣入楞伽经啊，或是大方等大集经等等，他讲的是说真心这个系统的。那后期的就是唯识学者或是真常系的学者要诠释这样的经典，就衍生出来的虚妄唯识论论点比较多嘛，所以就导师的著作来说，他提到就唯识的经事实上不多了，他经基本上还是依的这个真常不空的这个大圣经。在诠释上他们为了避免诠释这样子所谓的真心，所以他用虚妄唯识来诠释，所以称为虚妄唯识论。那一样在解释这样的大圣经，就出现了另外一派维护大圣这样的大圣经有真常不空的，所以就真常唯心哦，真常唯心论，一个是虚妄唯识，一个是真常唯心。所以就大圣经来说，可以分为两个，一个是一切法空，还有是真常心的这个系统。那就论点来说，才可以分为所谓的这个性空唯名、虚妄唯识、真常唯心啊。这个在导师的一些著作都多少有提到啊。那这边就是那个议题啊，心性本净。我们刚刚也有看到，在部派佛教，心性本净它并不是在讲这个心的本性是清净，而是说这个心的性质，心是善性、恶性、无记性。那是部派佛教，它并不是从这个心的本性是清净来诠释。好，我们接着看这个刮符三啊，就注脚465刮符三。导师在印度佛教思想史里面有提到，关于心执多，执多这个语词就 citta 啦， citta 就是它的算它的译音嘛，那就是心，所以心执多基本上是 同样的意思，不同的名称 都是指心啦。这心在真知部是这样说，是心即观境为而客随烦恼杂染，这意思是什么呢？就心是极是光清，就是很极清净的了。那使心成为杂染是随烦恼，所以随烦恼是外在的。那这个随烦恼并不是心的自性，非心自性的意义，可是后来形成所谓的心性本净课程所染的成语。心性是否本净，成为部派佛教间的重要辩论的项目之一。那初期的般若经等也说心性本净，可是是约心的空性说，不是说不是是 不但心本净，一切法也本净、哦、这边就是我们刚要举的这个例子、哦、就是大智论自论里面有提到、哦、毕竟空就是毕竟清净，以人为空故言清净，这个是让我们之前也有看过了、哦、就是清净就是空了、哦、这个在我们前面在说明有人害怕虚空那个譬喻当中导师也有提到了、哦、所以清净就是空了、哦、在自论上也是一样，所以就回应我们刚刚一样在前面所看到的、哦、这般若系统或是唯识他认为的这种心性本净实际上是从心性本空来说的、哦哦、所以本性净跟本性空是同样的意义、哦、所以不能解释为心本性是清净庄严、哦、这个为什么要这么说，因为真如系统他们就会这么认为心性本净、哦、就是因为有如来藏，如来藏是本质清净嘛，本质清净又具有如来的种种的功德、哦、这个是正常系统。好，那我们接着再来看一下这个是心非心这个的、哦、我们一样看在注脚466的瓜埔山、哦、刚刚所说的内容是让你可以写一下，可以对应那个前面我们在讲166页的注脚48，就是在圣蛮经讲记导师有花一些心思在诠释说心性本净，然后从部派大圣刚刚所讲这个在印度佛教思想史刚好可以互相参照。好，接着看一下注脚466的瓜埔山在如来藏之研究，般若经所说的非心是心空，心不可得的意思，非心啊，就超越非心，所以它并不是说没有心哦，心性即灭不可得，所以说心本性清净。接着呢引起两层问答，第一个是是心非心，就是不要以为有一个非心的心，就是说超越之外之后有一个非心的心，那我们一般的众生可能会有这种认识，我是认为有这种可能性嘛。因为既然非心就不应该再问是有是没有，就是说他已经超越了非心，就是超越这种心的概念或是心的作用，所以非心是超越的有无的概念，不能说是有或是无。好，第二个是非心心不可得，是说不坏不分别，那是什么意思，就是没有变异啊，没有差别，讲的就是什么真如啦，就是非心就是真如，就是它超越的嘛，那也是紫色就是真如，所以不是世间分别心那样的分别。对于心性本净，般若经从圣意的体悟立场纠正以心为清净的见解，那就刚一样是跟前面注脚465或是前面我们看到注脚48一样的概念，它是要说明清净是一切法空。那纠正这样的以心为清净这种见解，一直为后代中观唯识二派所中奉，就是所依循，所以这个也是可以回应，也或是可以互相参照前面48所讲的，就是般若系统还有唯识他们所认为的这种心性本净，只是说心本的本质是空无自性，而不是说心的本质是清净，乃至说心的本质就具有无边的，就如来的无边功德。好，那我们接着看的是我们看一下这个鬼恶的这个标题，我看一下173页这个标题，就是七欲明心的作用，所以接下来有七个譬喻是要说明心的作用。好，我们接着看174页，如果照经文的次第是属于第六个心如猕猴一样跳跃不停，拉了这个又捉，就不是拉了这个就捉住那个了，就像心贪爱六欲微妙的色声香味触法，这个在经或者像杂含经的289也有这种譬喻啦，就像 猴子嘛，哈，在荡秋千或在森林里面游戏，它是抓的树枝，哈，都是抓这个，要抓前面那个就放到这边嘛。就我们要想，就从早期啊，人类就可能是先求温饱，那可是慢慢的文明发展、科技进步，那可能不是只有求温饱，可能要求食物的精美，乃至说奢华，甚至是求什么越稀有的越好哈。这有个类似俏皮的话了哈，中国人看到动物第一个想的是什么啊？应该有听过吧？所以中国人看到动物啊，第一个想到是说怎么煮来吃啊，用什么方法。那外国人看到动物是怎样？应该不会有这种念头。所以那时候去美国就有人听人家说，诶，美国是动物的天堂，诶，你看他们都没有在约束有些动物，他们也不太可能抓来吃。可是华人可能这个风俗民情啊，现在台湾应该是没有在对狗这种动物有那个，可是有些国家像韩国哦，但可能还是有在进步啦。对，讲到这个，我觉得现在社会的这种社会结构在一直改变哦。现在有时候你在外面啊，看到先生女士，或是看到有人推着一个娃娃车经过在你面前，千万不要认为他就是里面就是有婴儿之类的哈，哎，真的是这样的哈。现在社会就是家庭结构一直改变哈。我之前也有说过，我不知道有没有诸位有没有听过，就是说，哎，我们佛教界有个大的团体哈，大山头，他们在一开始进山门前面就有说明，哎，这个动物是不能进去里面的了哈。那就游客啊就不信邪，他就说，这是我的儿子女儿，为什么不能让我带进去？我就会想说，到底是把你的人格降低，还是把他的地位提升了哈？当然，或许这是玩笑话，可是这个是一个社会现象，就是目前在发生，不是有？好像前两天也有个新闻，好像是。现在要做那个游乐园是要给那些宠物啦，宠物哦，给宠物玩的哈。那除了所谓的什么宠物的饭店、宠物的餐厅之外，现在有宠物的游乐园哈。所以这个或许因为这样子嘛哈，人不想生小孩，所以好像家庭的成员也在改变哈。这个是一个不算是危机啦，可是这是有趣的现象啦。所以我们佛教讲慈悲哦，关爱一切友情。那导师，我如果你们有看过什么人间佛教之类的书的话，他会比较强调是说，我们应该先照顾我们身边哦，同样是人啦，同样是身为人的友情啦。那之后呢，因为相对来说能修行的哦，或者人具有这种特质比较有办法修行啊，那些其他的现在看得起来，那些所谓的宠物、所谓的动物好像比较多是在享福，有些很有福报，他可能一天吃的钱呢，是我们一般的人一个月的花费哈，有些人就是这样子哈。好，所以同样是同为人，还是同为动物，还是有不一样哈，福报还是有不一样哈。好，这或许离题的啊。那我们回来看，接着是心如猕猴嘛哈，那接着是心如画师哦。画师能在纸上画出山水人物啊，各式各样、林林种种哦，不管是鸟兽人物等等哈。那心呢？在一切本空当中，意想分别能起种种的善恶业因缘。有了造作这样子的业因缘呢，就会招感所谓的种种的报身嘛，所以我们就没办法在三界六趣解脱啊，或者一直在这个三界六趣当中轮回。那《般若经》里面也有提到，或是《自论》里面也有提到哈， 菩萨他也知道所谓的一切法空的道理，可是众生不知道，所以菩萨是因为众生不知道才发心修学更多的法门来救度众生。在老子里面或是他们的思想上也有提到一个概念，我觉得跟佛教也相近啊，就是为学什么日增啊，为道日减啊，就是说是让我们学好像在学习学问啊，当然这是我诠释啊，或许他们的诠释不也是这样，那修行也是如此的啊，就我们真的在修行的时候，我们修法门修方法，我们是要借由这样子的法门方法来减轻我们的烦恼啊，并不是在比说比说我念佛念了几声，并不是在说我拜忏拜了几步这样子，种种的方法种种的法门是要帮助我们减轻我们的烦恼，因为我们都把我们的烦恼装在我们的心，应该不能装在我们心里，就一直跟着我们在一起。我常举喻就是什么最熟悉的陌生人，他没有起作用的时候我们没办法了知，甚至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是让他常常在影响我们控制我们，就是我们的烦恼的。所以这本来就是无自性，本来就是空，就是没有的，或是我们就会认为是有，就像我们在做噩梦，等一下我看到了做梦的时候看到种种的梦境，心产生作用，身体产生变化，呼吸急促，乃至说你突然间惊醒，那个害怕那种感觉还是存在。那到底是在怕什么？这个可能只有自己知道了。好，这边讲的心如画师，那主要是讲譬喻的，就是说因为可以因为意想分别而起种种的善恶行为，那有这样的行为就会留下潜力嘛，这个就是业力，潜力就是这种潜人，那有这些潜人呢将来就会受报。好，接着看的是第八心如深信不定的人，就自己没有毫无定见，随着环境改变，那心没有定性，所以就会随着种种烦恼，时而成为贪心，时而成为嗔心，或者成为骄慢心。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了，现代科技带给人类方便，那某个程度呢，我们到底是使用所谓的科技产品，就手机啦，还是被手机使用，这个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下了。就是有时候太习惯了，或是不自觉的，慢慢的在越方便越便利，好像我们的智慧发展或者我们人力脑力的发展就趋向于减缓嘛，这是我们可以去思考。那这边有提到一个是骄慢心，那我们前面有提到骄跟慢的差异啦，稍微再说一下，这慢呢是需要跟人家比较才会升起，慢心呢，慢就是说你跟他人比心高举，自己觉得很好了，就是这个是要跟人家比较出来的。可是骄并不一样，骄慢的骄呢，它事实上不需要跟人家比，只要我们自己认为我们比谁比其他人有优点，我们就自然而然觉得我们比别人好，高人一等。比方啊，我可能我就我们有时候导师的譬喻里面这个在大圣广武运论里面有提到，就像年轻人他认为他年轻嘛，年轻就是优点嘛，所以他就认为他比别人还要优秀，甚至这种种族这种概念白种人这种优越感天生就自然觉得他比人家优秀，这是属于骄啦。慢是必须要跟人家比较出来，跟人家相比觉得别人我们比别人好自然升起心自高举，自然升起慢心。好，这边讲的是心性无定的人就会随着烦恼随逐烦恼了，就随着烦恼而改变。好，接着是心如大王，大王是一国之主嘛，有权可以统摄一切，那心在一切诸法当中也是真上， 所以这个真上导师的诠释就是最有力的主导者。那这边是约六第六意识说嘛，第六意识。可是如果从心跟心所相应来说，六识都可以名为心王。那这个意思是说，诶，如果眼识升起作用的时候，那当然这个细分啊，这到底心王，或是心王是一个还是多个啊？当然在不拜佛教哦，还有心所到底跟心王是在一起还是不在一起，也是心所同体或是别体的这种说法。那真上我们之前也有提过，真上呢有一个依啊，依靠的依，另外一个是强而有力的意识。那我们看一下这边，这个在荧幕这边所看到的是在瑜伽师地论卷28提到的，就是和缘三学名为真上戒心慧，就是为什么叫做真上戒嘛，真上心或者真上慧学，它有两个意思，就所趋意还有最胜意，所以名为真上。这是瑜伽师地论的诠释的。什么叫所趋意呢？就为趋，为了趋向真上心，这边的心是让就是等于定，戒定慧那个定一样，为了趋真上心而修境界，所以名为真上戒学，就是你为了得到所谓的戒，所以要修持或是持境界嘛。为了趋真上慧而修定跟心，修定心，所以名为真上心学。那为了趋烦恼，为了趋烦恼断而修自见，所以名为真上慧学。所以这个叫所趋意，就是你要更进一步的，就是持戒并不是单单的持戒而已，是为了持戒为了什么，帮助我们可以得禅定。那得禅定并不是为了让自己在定中享受那种禅定之乐，也不是为了让后世，不见得让，不是只是为了后世生禅定天，而是为了可以得到所谓的这种现正位，或是闻思修嘛，修慧是必须要在定中去觉察观察法的实相，有无常苦空无我的道理。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就是要断烦恼，所以要叫真上慧学，这叫所趋意。那第二个是最胜意，就是说这三个真上戒学心学跟慧学就在佛教有了，所以这个叫最胜意。那这边另外有一个比较特别是说他后来又接下来又开始分别嘛，又或有真上心学能引发真上慧学，等于说可是有很多的类似分别了。可是这个比较重要是说，有真上慧学的一定必具有三学了。那接着第二个资料是在导师在成佛之道里面提到的，那跟这边也是有类似的概念，真上是有力的，能为他所因依，所以能为他所依嘛，所以三学是相依相因的关系，所以求解脱的人是不可缺少的这种修学过程的。所以绝没有修戒，绝没有不修戒而能成就定，而是等于意思就是没有不修嘛，所以要修戒，所以要修戒才能成就定，要成就慧也要戒有定，至少要未到地。我们常在说未到地定可以断烦恼嘛，所以要解脱呢一定要修慧的。那我们时间差不多，那我们看为这个174页，第十个是心常如独行，无二无伴，这比喻说心像一个独行者的，那这个说明是导师在说心在生灭过程当中没有恶心的意思，就一时当中一个刹那当中没有恶心，可是呢这不妨多事并生，也不妨 哦，不妨碍呢心所相应同时啊、哦，同时相应升起啊、哦，只是说心的作用哈、哦，一心一时没有二心哈、哦。如果说一个心一个念心当中没有两个眼识，没有两个意识哦，可是可以同时升起。好，这个我们下一次再从这边再来说明一下哦，在注脚的469这边哦，在瓜埔山婆沙里面提到，远行是心业哈，前行是意业哈，心是远行，而且是独行，所以如有颂曰：“能远独行”，哦，这个称为心了哈。好，我们先讲到第九，心如大网。那我们请合掌。